1938年10月下旬，武汉会战接近尾声，我军部队正纷纷后撤的同时，还有一场战争发生在遥远的华南广州。当时由于国军主力绝大部分投注于长江这条主战线的战斗之中，所以无力支援四战区，广东几乎只能靠余汉谋12集团军约6个师的兵力独挡一面支撑维持。而日军这方面，此时虽然全力猛扑武汉，但由于张古峰事件的鼓励，德能从东北与山东调兵遣将，新编成了古装干狼11军，约当3个师团的兵力，分从大连与青岛出发南下，在台湾海峡会合后，于10月12日凌晨强行登陆大亚湾。这场仗前后一共打了10天，广州就沦陷了。在广州保卫战中，岳江口首当其冲的是虎门炮台，驻守在这个防区的海军战士，无论在阵地中还是兵舰上，他们仍然拼尽全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之下力拼到底，直到震毁船沉。徐亨回忆当时的战况说，
陈蔡专军呢，又担任这个虎门要塞司令，因为陈蔡专军腿是有个这个严重的糖尿病，所以就后来因为坚持就把一个腿啊割掉了，就离开了虎门。
在当时啊，还有2条兵舰，一条叫海州，这个海州呢不是海军的兵舰，是盐运出师那个兵舰。为什么去呢？因为他这条兵舰啊很好，而有条新的大炮，105的加农炮，另外一条教火兵舰啊，就有方连走当舰长啊，就停着上下黄弹，这是威远炮台前边来我等他。那么日本兵一进来，我们一炮打的时候啊，这个海州就出来打，结果啊，海州打中他们的日本炮，日本兵舰啊，日本兵也打中到海州了，海州就打沉了。
虎门要塞在这种情况之下于10月23号失守，曾经驰援广州的海军军官，后来担任国府海军总司令的李玉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我们小点的鱼雷块呢，淹死的鱼雷块艇呢，就有火车把它运到广州去啊，我们也坐火车到了广州。我到了广州啊才3天呢，日本人就在大亚湾登陆了啊，大概第10天呢，广州也失守了。
广州的轮敌从整体来看，军事上的挫败远不及经济损失来的严重，因为自此我们便完全失去了海上的通道，过去仰赖国外进口的战略与民生必需品，只有借到第三国，靠蜿蜒曲折的山路运进内陆了。这对本来就已经捉襟见肘的战时物资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更难以为继的。中日之战从1937年7月打到10月广州和武汉轮敌为止，这漫长的16个月，腥风血雨的岁月，史家称之为初期抗战。显然噩梦才刚刚开始，更为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1938年武汉战后，11月25日，军委会蒋委员长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他从战略与政略的观点把对日战争划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始自卢沟桥、淞沪、徐州、武汉会战到岳阳沦陷为止，而把将要面对的战事划为第2阶段。在南岳，他们检讨第一阶段作战的得失，并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以对往后的战争。蒋中正充满信心地说， 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他在会中指出，日军攻下武汉未能即刻发动对长沙与南昌攻势的原因的时候说，这不是他们的战略上没有算到这一招，事实上是力量已用尽。由于这一事实可以证明敌人绝不能消灭我们，而反正我们可以击溃敌人的侵略。今天我们以一个后人冷静地来看当时他的这番话，仍然可以感受到其间的沉重。因为日军未即刻发动对长沙与南昌的攻势，并不表示他们的力量已用尽，敌人在武汉未能歼灭国军，也不等于我们就可以击溃敌人。但身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虽然对眼前的处境心知肚明，但却不能表示悲观。因为在当时，我们唯一能打下去的凭借只有同仇敌忾的一股气，一旦这股气涣散了，那么一切也就亡了。蒋委员长以他个人的毅力、勇气与志节，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苦苦支撑，直到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历史上是应被肯定的。历史学者唐德刚分析了蒋委员长的性格，他说，
老总统的唱出来，就是这个人个性坚强，你欺负他我绝不服输，这是他的好处，你打到最后绝对不投降，你要欺负我绝不投降，所以他服软不服硬，所以老总统到后来日本人打到舟山，又快打到重庆了，老总统准备退到西昌，退到西藏，跟日本人打下去，绝对不服从。要没有老总统啊，你们那些国民党的任何其他的人就投降了，因为你们不知道啊，你们太年轻了，不知道我们抗战的艰苦啊，是吧？这是他的长处，他就是绝不服输。哎，他这个长处呢，用在八零年抗战，用的是不能再好，用的不能再好，就是不服输。我就能打到底，你看你呢？我打不过你，我拼死我也打到底。这老总统，这个是在长处，但老总统这也是老总统短处，是吧？他后来跟共产党打也是的，脑子打到底，那这种就内战的外战就不同了，是吧？内战的外战不同了，你打到底，别人不打到底，所以就发生问题了，是不是？你说这我看你老总没有老总统，我把你抗战是不会抗战下去的。那就是无情力的敌人，没再没第二个，这关键是什么？但是他这种刚强的意志啊，也正是他的热点。他就不变通了，不圆通了，叫他搞民主了，他就老总统只能搞民主了，那他是一人独裁嘛？那要听我的话嘛？你们追随我革命，我就听老总统上过瘾了。你们追随我你们领袖。你对谁我各位我叫你做死你就在死，但是那个是抗战事情，是大家听话。
虽然事后证实蒋中正不屈不挠的刚烈性格与威权作风在风雨飘摇国脉如履的八年抗战中熬了过来并获得了胜利，但在当时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事实上从七七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节节败退之中，到1939年3月为止，20个月当中，我们丢掉了25个主要城市，几乎涵盖了全国所有精华地区。战前，大多数国际友人根据科学的估算，都认为日本三月亡华之说并不夸张。甚至在武汉战后，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对中日这局棋，仍认为中国至多只能再撑半年。所以在国内究竟有多少人深信抗战必胜是十分难说的，他们怀抱的其实是一片希望，为了这片当时看起来还十分渺茫的希望，他们忍受千辛万苦，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为只为我们还有一个蒋委员长在重庆，所以重庆这个战时的陪都当时便成为中国人的希望之城。说到重庆，我们可以回溯到1935年，蒋委员长因剿共到四川的时候，当时他便有了以四川为持久抗战大后方的父爱。 但是川军派系林立，各有地盘，金融混乱，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艰苦，随行的人并不表示乐观。但委员长于当年八月就创办了峨眉训练团，调集川、黔、滇三省的军政干部加以精神教育，让他们对整个国家的处境有更正确的认知与共识。可是川军与中央之间多少还是有点心存观望的。直到1937年7月6日，何应钦奉命在渝召开川康军事整理会议为止，会期中正逢卢沟桥事变，大难当前，大家才捐弃前嫌，枪口一致对外。后来刘湘率军出川，万里徒步行军，支援南北战场，效命国家。到这个时候，四川才真正统一，成为长期抗日巩固的大后方。四川的面积相当于一个法国本土，比10个台湾还大一点。由于四周围环山而形成了天然的屏障。李白说，尔来48000岁，时与秦塞通人烟，可见这里原是个十分闭塞的地方。为了开发对外交通管道，委员长决定在3年内修筑川陕、川黔、川鄂和川滇四条公路干线，以与外界连接。这四条线都在限期内提前完成。四川是个盆地，土地肥沃，以一个农业社会的标准来看是相当富饶的，所以人称天府之国。四川省战前人口约6000多万，为全国之冠。川军共有170团之多，也属全国首屈一指。所以蒋委员长在峨眉训练团开训的时候坚定地说，我们本部18省，哪怕失了15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这是1935年8月讲的话。果然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就迁都重庆了。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1939年底武汉沦陷后，便正式的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与军事的大本营，对越的中期抗战也就是从这里揭开了序幕。两国交战所牵涉的层面至深且广，战斗的行为现象甚至阶段性结果都只能说是冰山的一角。这看得见的一角我们姑且不提，那么在水面下那看不见的冰山又隐藏了什么呢？现在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看国家在度过初期抗战后的处境。首先我们从经济层面来看，老实说，战争就像是无底洞一样，打仗本来就是打钞票，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是打不下去的。历史学者李东方分析当时我国的经济状况说，
我们的海关都丢完了，沿海上海、天津、广州这个海关没有了，我们的收入去掉了一大半。中国政府的收入没有所得税，后来到重庆才办所得税，也收不了多少钱，主要的靠海关，还要靠工厂。那么上海没有了，天津也没有了，那么像无锡了、南通啊、宁波啊、广州啊、汕头啊都没有了，所以工厂呢也没有来筹税。所以中国的政府啊丢掉了一大半的收入，可是开销增加的10倍以上。为什么那么多？因为要从后方训练1400万壮丁，前方有300万兵在那打，后方有差不多1100多万的壮丁轮流的陆陆续续，整个加起来抗战半年增掉了1400万。这1400万人到了要做了当壮丁，要吃要穿衣服，前方的300万兵要放枪，一颗步枪子弹要当时要5分美金。
机关枪子弹更贵，炮弹更贵，还有汽油。再加上我们在这个沿海各省的教员、教授、教师、学生都到了后方去，都到了后方，后方我们教育部都要安顿这些教师员啊，安顿这些学生，学生念大学不收学费，还要管吃管住。每一个教授到了后方给120块钱一个月，政府指定你到哪个地方去办学校或者是宣传。每一个中学教员到了后方80块大洋一个月，所以这个花不少钱，再加上公务员，所以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开销增加了，收入减少。
接下来我们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日战争在国际间绝非一个单独事件，所以在战前、战争初期，甚至战事结束，我们都不断地努力着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与奥援，但这些努力所得来的只是令人寒心而已。9·18，我们已充分领教了国联的软弱与无能；7·7军心，更暴露了所谓国际道义的子虚乌有。没错，从民国26年到28年间，苏联先后在军经上援助过我国2亿5000万美元，但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勒紧裤腰带用农产品抵还了的。说穿了，苏联之援华，其目的无非想借国军跟日本人拼命，来替他们把后门打。这种关系到了1941，他们跟日本签订中立友好条约之后，便什么都没有了。德国原是我国最大的武器进口国，赚了我们不少钱。1937年，德日意签订反共公约，连退休军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都强令归国，一个不留。英国更不用说了，民国29年竟听命日本，在我国海运港口禁税的状况之下，封锁了我对外交通的唯一管道滇缅公路达3个月之久。回想抗战初期，我们为了争取一点点时间，每每要付出数以万条人命的代价，而现在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你卡死了。这种罔顾人命落井下石的绝世，只有高喊人权崇尚和平的先进国家才做得出来。至于美国，在抗战初期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1927年底借给我们第一批贷款1500万，是用铜油换来的。1929年的那2000万，则是以云南的席来抵偿。老实说，这些钱对我们的帮助远非美国人带给我们的灾祸所能比拟，因为在1938年底以前，老美的军火商还不断将飞机零件和重型炸弹卖给日本。换句话说，在华北、在淞沪、在南京、在徐州、西武汉，难以计数的军民同胞便是在美制的炸弹之下死于非命的。事实上，直到1940年8月，美国才完全终止对日的汽油、废铁、机器以及军用物资的输入。由此可见，在那段时间内，政府在外交上的处境实非孤立所能形容，因为我们还受尽了国际上的无情的打击、强害与扼杀。今天我们在此重提往事，无意去勾起什么新仇旧恨，只是希望后人能够汲取这段历史的教训，体认国家积弱的悲哀，并看清现实国际社会互动的本质。我们该牢记的是，本来在西方的字典中就没有儒家所崇尚的义字的同义语。在如此恶劣的状况之下，我们自己所能做的也只有勤修内政一统。1938年3·29，国民党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举蒋中正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同时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以为国家施政总的方针。大会宣言说， 吴人必须于抗战之中集合全国之物力，以同赴一地，深植建国之基础，然后抗战胜利之日及建国大业告成之日，以及中国自由平等之日。这次会中并通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组训知识青年。此外，结束了国防参议会，成立国民参政会，以为战时最高的民意机关。在重庆，国民政府文官组织是这样的：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长戴传贤，军委会秘书长兼四川省主席则为张群。事实上，为了因应作战需要，军政单位在南京撤退之后也曾做过若干调整。
政府改组嘛，陈立夫先生当教育部部长，我的哥哥顾月秀嘛当教育部次长。那个时候在武汉的时候啊，把生业部有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两个机关合并，变成我一个经济部。经济部的翁文灏，地质学家，当部长。
大本营有个第六部，第六部是邮政作战。但是后来呀，当时的卫兵长就是先总统啊，他就认为这个很重要，就把这一个第六部，还有一个国民军训部啊，还有这一个军事委员会的政训区三个单位合并，就变成军事委员会政治。
当时政治部部长由陈诚担任，而副部长周恩来以及管文宣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则都是中共的人。从改组后的整个政府组织和人事安排，我们不难看出暗潮汹涌的诡谲气氛，其中的汪精卫便是一颗定时炸弹。有关这个部分，我们留在下集再谈。在军事部署方面，武汉会战之后也做了新的规划：第一战区河南部分，第二战区山西、陕西部分，第三战区苏南、皖南、浙闽，第四战区两广，第五战区皖西、豫北、鄂南，第八战区甘、宁、清、睢，第九战区鄂南、湘、赣西，第十战区陕西部分、苏鲁战区、苏北、山东部分，冀察战区、河北部分及察哈尔滨区。为统一南北各战区，委员长撤销西安行营，分设桂林与天水两行营，以便坐镇指挥。从战区划分图上，我们不难看出，日军虽然占据了许多点，但充其量也只能保有若干重要的线而已。至于面，在全国各地仍然布满了国军的部队，他们可以随时出击牵制，令敌人寝食难安。问题是，我们自己必先挺得住、熬得过才行。在历史中，本来就没有独立的事件，因为它是交错接踵而来的。走入历史的森林，对一个现象而言，假如我们不能全盘的、综合的加以观察与衡量，就可能使真相残缺模糊，见树不见林的。如果你要刻意断章取义，那么整个历史便会因而被扭曲。1938年底，一个随时可能崩溃、瓦解、灭亡的中国，展开了他们对抗强敌的终极战争。他们在一万个不可能中，寻求那一个可能，机会。这种情怀是十分悲壮的。因此，当时重庆在成为全国人民希望之城的同时，也是一座非常之城，和一座背着历史走的山城。如此沉重的压力，更具体地落在独撑大局的蒋中正双肩之上。蒋纬国回忆当年委员长的处境，他说：“
父亲是一个，拿英制来算的，五英尺九寸半，体重 135磅。在我回到重庆那个时候，他更瘦。非常苦闷的时候，特别是他在洗澡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他大叫啊，长声的大叫，有的时候叫天，有的时候叫妈。可以想见他的这种孤单的感觉，甚至是一种无助的呼喊。